关于方言的辩论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南弟兄1960年8月7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华盛顿州亚基马所传讲的信息 Debate on Tongues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600807。那我这次要讲说方言的这个主题，那这是一个跟五旬结拜信徒有关的题目。那我已经遇到过这方面的事了，那我不会在讲台上面制造争端，因为我现在是由不同的团体赞助的。那作为一名基督徒的绅士，我当然不想伤害任何人。那他们如果是基督徒，那可以邀请我到他们的地方去，那就坐着他们自己的会众，那我想做个弟兄就足够了，可以不用去说那方面的事儿。我只要传讲圣灵的喜，然后由他们去做他们在那边想做的事儿。有相信圣灵充满的人，有时会被充满到无法控制自己语言的程度，那我相信那点，那会有这种的事发生，因为它在我身上发生过，也曾在别人身上发生过。但你瞧，那问题是，首先圣灵必须先在那儿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圣灵必须得先在那儿。那就好像说方言是圣灵的一个恩赐。那如果我是个孩子，那我在父母的监管之下，你想要收养我，我把我的刀子来给你，那现在你得到的是我的礼物而不是我。瞧，方言是圣灵的一个恩赐。那你看圣经中没有拿出经文说方言就是圣灵，方言是圣灵的一个恩赐。那现在注意使徒行传2章38节说悔改，你们个人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那因为他们都很稀奇，那他们听见个人用自己生来所用的语言说话。瞧，他说你若悔改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那威廉·伯拉汉给的礼物并不是威廉·伯拉汉本人。那如果你留意，你会说好吧，那神的恩赐就是圣灵，那圣灵是神，那所以你不能这么说的。那是那凡我所说的每件事都必须符合经文，那我不会领受那点，现在我是领受。那他告诉我任何事那都会用经文梳理清楚，那如果你没有，我就不会相信。那尽管他在路上告诉了我许多，但倘若他告诉我任何不出自圣经的事，那就必不正确，因为圣经是我们绝对的基础。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救赎建立在那他人的感觉或经历上，也不能建立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上，那必须得是神的道，因为神的道才是真正的记号。那我一讲到那这场辩论，那六弟兄就在这里，那极其忙的录磁带，那我看到灯在闪烁，我想现在已经让机器转起来了。那刘弟兄，我不想让你用这个来伤害到什么，我知道你不会的，那而且我不会对你们说，弟兄们，如果一个人能说方言，那没有问题。那如果他没有说方言，那也并不表明他没有得到圣灵。我见过人们说方言就像把豌豆倒在枯干的牛皮上那样声嘶力竭，那同时却和另一个男人的妻子同居。瞧，我见过女巫从人的头骨里边喝血，召唤魔鬼说方言。我见过女巫那和印第安的术士，那在开始跳动流舞的时候，那他们围坐在那这个大圆圈旁施魔法，那属魔鬼的医生那进到里边转来转去，跳上跳下，尖叫着，敲打着手鼓。那巫医进来说方言，再把他们翻出来， 那我曾去过女巫的营地，那我亲自走进那种地方，那里是，那我不是在建议你去这种的地方，但作为传道人，我必须知道我在说什么。那我不能拿别人的话来说，因为我必须自己知道。瞧，因为我不能说是琼斯弟兄怎么说的，那或者我在一本书上读到了这句话，那我必须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因为有太多人听我传讲，那我肯定不想在幕后的日子那带这一群人那迷失掉了。那在我说一件事儿是真理之前，我必须绝对清楚那事儿是真理。我认为每一位牧师都应该向他的会众承认这一点，对听他讲道的人们以及任何的事情都要这样，要确保他在讲任何东西之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那我曾去过那些的营地，那那里的招魂术师，那有一架重达半吨的钢琴从地板上飘起来，房间里边传来吉他声，那弹拨音乐器啊之类的声音，那件挂在墙上的外套飘过来，坐在那旁边的椅子上，那刀叉穿过，我能看到他们，那巫师放下一张纸，将一支铅笔放在上面，那幽灵就出来，那跑到火炉的管道上面，然后跑下来演奏，剃须和理发需要2角5分钱，那又写下未知的方言，那这个通灵的人把自己像那样拉扯起来解释出这些话，那像那样又上又下说方言并翻方言讲出所说的一切，所以你不能说讲方言就是得到了圣灵，因为我知道的比这更清楚。那如果你注意到，那我们举个更直观的例子，那让你来理解。那我想采取这种方式，因为我意识到我是在跟一群聪明人说话。所以那在圣经中哥林多前书12章说有9种属灵的恩赐，那么在基督的身体里方言是那些恩赐中的一个。那比方说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的简单一些，不知道你们能明白的，但我要确保你们能领悟的。那比如说这个房间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这个房间，在这个房间里那有一把椅子，那做恩赐，那可以让你放松，那有的恩赐是一束光，有的恩赐是一个温控设置，那有的恩赐是一把摇椅，有的恩赐是一间休息室，有的恩赐是一个地毯，有的恩赐是一幅画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房间里边存在各种恩赐，但如何进入那个身体呢？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那个身体，从属于这些恩赐中的任何一个。瞧，那所以如果说方言是圣灵的一个凭据，那么所有其他的东西也必须是圣灵的凭据。那你要做所有其他的事情，那说预言翻方言，那拥有智慧，那还有知识。但保罗继续那探讨那个问题，他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不，岂都是翻方言的吗？但神已经分别在教会中设立了，那他就是那样解决了这个问题。那这就是第12章。现在如果你继续深入到那我的辩论中，那想要找到圣灵最初的凭据，那我认为那凭据是爱，有人认为是说方言。瞧，那把方言当作凭据，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，那在下一章他说，我若能向众人并众天使说方言，那是2种，那却没有爱，我便一无是处。我若有智慧，那现在他在谈论身体里的这些恩赐，那拥有这些恩赐却没有那位赐恩者，瞧，那是爱。那我若有智慧能理解神的一切的知识，有所有的经文可以像伟大的神学家一样把它们串起来，但若没有爱，那只圣灵，我便一无是处。那我们知道圣灵是神，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，圣灵就是神，那么神就是爱。瞧，所以你可以拥有神的任何的恩赐却没有神，神是爱。撒旦可以模仿这些恩赐中的任何一个，瞧，他可以模仿任何的事物到如此贴近的程度，因为他会歪曲，那罪是意义的歪曲。那那位前来辩论的可爱的弟兄， 那他是一位访客，我说那现在我愿意与你讨论这个问题，那如果你愿意严格遵守圣经，不离开圣经的话，我说那这样在讨论结束时你可以同我握手，那我们仍然会认彼此为弟兄，那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，那我就不会这么做，那因为当辩论结束后，那可能你还是保留着同样的看法，而我也是一样，但我们这里有发过誓的那主持人，就是那些商人等等啊，你知道的，那他们只是他们不参与任何一方，那只是把真实的情况记录下来，那无论他们的决定是什么呢，就是那当给出经文的时候，有五六个人来组织经文，那谁来讲呢？那谁最有亮光就由谁来讲。行，所以他像往常一样开始，那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四节，那你知道的，那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，那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方言，那然后那他从那里去到《使徒行传》十章四十九节，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听到的人身上。那然后，那他又去到《使徒行传》十九章五节，保罗给他们按手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说方言。那所以呢，那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。那然后轮到我发言的时间，那我们从大约七点钟一直进行到凌晨两点，而且花了很长的时间。那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在查考经文上面花了30到35分钟，然后他们读了，他们读了经文，然后让我继续讲，让我说话。那所以那我绝不会离开他的经文的，我完全随着他的经文，那这是只能正确理智的唯一的方式。那我和其他人一样持开放的态度，那想要知道真理，那我肯定不想出错，那我最好就在这里寻求到正确，因为等我到那边的时候就太晚了。那你想要这么做，那就像那个黑人弟兄说的，他不想等到河边再有任何的问题。那所以就是那样，当一个雾蒙蒙的早晨，一个可怕的时刻马上来临的时候，我肯定希望我的票就拿在手里，那上面署名正确，因为等到那时候就太晚了。所以那我在讨论任何事的时候，那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的，我想去明白那些事。那如果我错了，那我当然想知道我是做错了，那这样我就可以去更正了。那我希望我能在那些事情上有同样的认识，并使之成为一种普遍的感受。那如果是那如果它是错的，那么错的就是错的。那没有既黑又白的鸟，也没有既喝醉又清醒的人。那要么是对的，要么是错的。那能不能把错谬和真理混合？要么它是真理，要么它就是错谬。那弟兄们，你们相信这点对吗？那当然，如果圣经是对的，让我们待在圣经里。那如果教会是对的，那这就是我对那些神父说的话。那我说如果教会是对的，就和教会待在一起。他说到教会是对的，我说那么你说教会，那这本圣经是第一个教会的历史，那如果是的话，那么这第一个教会就是绝无错谬的教会的。那为什么你们把教会改变得如此之多呢？看了吗？那你瞧，那把他的论点抛到了一边。我说你说基督组织了天主教会，如果他组织起天主教会，如果使徒彼得和他们所有人都是第一批天主教徒，那么我也是天主教徒了，我所说的正是他们曾经说过的。那你已经离这里太远了，那他们所说的东西你一样也没有。那作为第一任教皇，比如说神和人之间除了基督耶稣没有中保，基督耶稣是唯一的中保，而现在你却搞出了数以万计的中保，那到底是第一个教皇正确还是这个教皇正确的？哪个是正确的？他说那你看天主教会拥有权力。我说那么当第一个天主教徒说话的时候，圣经上面写着说若从天上来的天使传任何不同的福音，他都应当被咒诅，不管他是教皇还是神父或其他的什么人，无论谁删减或加添这书卷都是一样的。我说先生，你们都在某处搞混杂了，那要么你的第一个教会是对的，要么现在这个是对的。如果你的第一个教会是对的，那么这个就错了。我说我会第一个天主教会保持一致，跟那个样式保持一致，如果他们是天主教徒的话。所以小李必须要正确的东西，那我们只要那要想进行一次讨论，那你必须回到一些你能够掌控的基础上，因为正如你和其他所有人相信的那样，那他们有权坚持你们的信仰，但是我们必须回来，必须有一个起点，某个称为就是这样的地方。那换句话说，因为不这样的话，那你就没有办法讨论了。那如果我们俩我说那普朗堂是对的，他说那你说英国圣公会就在英格兰，而且你说什么是的，他是阿美利亚派的，那诸此类的宗派你知道，那你接受的是荷兰改革宗， 那现在我们要往哪里去呢？一定有什么地方是我们要去的。你可以回过头来引用你的教义问答，那引用所有其他类似的东西。我们只要回到教会，回到我们的创始人那里，回到我们创立的地方，回到建立根基的地方，那教一定得有某个地方是正确的。就像你们在议会中讲到了一个原则，那里必须得有一些正确的东西，你得把它摆出来展示给人们，那里必须有一个起点，那就是他们应该对待圣经的方式。那所以我跟着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问题上，我说现在你说你要以使徒行传第二章为立足点，所以我不得不给他一些的东西，那让他离开那种的思维，那这样他才能够，那我才能够对他说话，那你知道让他摆脱掉那些的东西。我说现在我们要根据，那若你愿意谢谢你弟兄，那若你愿意的话，我们现在就留在圣经里。那我说弟兄，我欣赏你的立场，那你在这里说那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那里是他们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，虔诚的人们从天下各过来，那这个声音传开了，他们聚集过来非常的困惑，因为他们听见个人用他自己生来所用的方言说话。那我必须把他引到这儿来。那我说弟兄，那我想现在问这个，那记住，那圣经说，那这些不信的人，那没有说那这些人那露面的，想让他们从塔上从楼上的房间里边下来，那这里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在外面的这些人听见他们用自己生来所用的方言说话，那想让人们听见他们说话，每个人都听见了。那罪人也就是不信的人听见他们个人生来所用的方言。那我说，那如果你们五旬节派的解释是对的，行，那当然我说那就存在问题了。那要么使徒行传第二章是错的，要么你们的解释是错的。我说现在我想问你弟兄，你在哪里接受了圣灵？那他告诉我那一分钟那一小时那一时刻他是个很好的人，那他只是有点傲慢，那你知道有些激动因为他出汗了，那没有理由那样的。那行，那如果把一只兔子那关在田里边，不留下任何一处可以让他逃脱的地方，我就站在门口，那他肯定会回来的，那他逃不掉的。所以你不必为此担心，因为你很清楚，那你知道没有洞穴能让他出去，那所以你可以完全待在你想要的任何一处经文里，那他必须得回到这里，那所以他哪里也去不了。那你不必跑遍整块的地去追他，只要站在那儿，让他回到你身边。然后我就说，我说先生，那你领受圣灵的时候是怎么做的？他说赞美神，我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方言。我说好吧，我说那里都有谁？他说大约150个人。你在教堂里吗？是的先生。那他们都是说英语的人吗？是的。我说那你是如何说的？他说我说方言。我说在你说的时候你为圣灵做了见证。是的是的。说圣灵说了圣灵是的。那会众听懂了吗？他说没有。我说那这就不是照着使徒行传二章四节所行的了。那因为个人都听到他生来所用的方言，那里没有一句含糊不清的话，每个人都听到了生来所用的方言。我说那么根据使徒行传二章四节，你肯定还没有得到了，在这点上等于是推翻了那段经文，主持人当时就判给我了。我说呢，在五旬节那日个人都听见他自己的方言，那一点也不含糊。他说我看出你混淆的地方了，伯南弟兄。他说你瞧，那圣灵当他第一次降临时，那我们是用天使的方言说话，那种说方言那是有对应的翻方言的，但当你得到了翻方言，那 他说，那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会翻出一种的方言，正如保罗所说的。我说是的先生，我明白那个。那所以先生，你的意思是告诉我，当我们接受圣灵的时候，那种方言没有人能理解，那我们说方言就只是领受了圣灵。他说就是这样。那当我们受洗归入身体后，我们会领受说方言的恩赐，那的方言那可以被翻出来是吗？他说是的。我说那么你就本末倒置了，成，那你就成了这样。那在五旬节那日，当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，他们领受的与你们所有人都不同。那你们所有人都领受了，却没有人能理解的。那他们领受时，每个人都理解的。那像我们这些人有翻方言的恩赐，瞧，我说如果你给他们翻方言的恩赐，那么他们也有圣灵，因为他们有翻方言的恩赐，那就像你有开口说话的恩赐。但他们在嘲笑取笑他们，那瞧，那你看，那这话说了没有根基。所以我说，如果我告诉你神对这些人所做的事，那这些人那个人听见他们用自己生来所用的方言说话，那会怎么样？他说但他们正在用方言说话。我说等一会儿就行。那外面的不信者说，那看来这些说话的人不都是加利利人吗？那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方言呢？这些说话的人他们是说加利利语的加利利人，但我们正在听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方言。那瞧，他当时在哪里都站不住脚了。我说那我说本来就应该是那样的，那我已经见过那样的事。那有一次我给你们讲过一个那西班牙裔小女孩的事，我猜你们在磁带上听过。那所以我说，那我当时就像现在这样说话，那她在听我说话。那就在那时他对口员说，我以为他不会说西班牙语了，能把磁带倒回去，我说的是英语，但他其实临到时他听到的是西班牙语。那一个字听，那一个英语单词也听不懂。那我把他到目前为止遭遇的一切都告诉了他。他患了癫痫，他当时正坐在壁炉旁，那吃黄玉米吃的太多了，觉得很恶心，然后上床睡觉。那时他癫痫发作了，那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患病。那所以那时他痊愈了。那所以他说，好吧，等一下，他们是，那我看到你。那我说，弟兄，我只是想知道，那为什么当你被问到这个问题时，你说的是《使徒行传》二章四节，那接着你去到《使徒行传》十章四十九节，那你怎么能忽略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呢？撒玛利亚人领受圣灵的时候，没有一句经文提到他们说方言了。那若你留意，在耶路撒冷有人聚集，那看了吗？我现在是站在你的角度说话。我说有来自各国的人聚集在一起，那他们却告诉马太人、波斯人、那皈依犹太教的人、寄居的人，还有马其顿人，那你知道那些都像是那样，他们都在那儿。我说现在人们都在那里，那都听他们说话，那个人用他生来所用的方言说话。我说那在跟你留着家里，那当他们在那里说方言的时候，他们听到那些人使用自己的语言，跟他们在这里听到的一样。因为彼得说过，这些人既领受了圣灵，像我们起初一样，我们怎能拒绝用水来施浸呢？神从未改变他的计划。那如果你站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上，那站在圣灵第四降临的地方，那么经文必与其余的部分相配合。我说呢，如果说方言真的如此必要，那为什么撒玛利亚人在领受圣灵的时候没有说方言呢？因为他们都说犹太人的语言。那瞧，他们都说犹太人的语言，对他们来说没有必要再说另一种的方言。那因为他们只是在为降临的圣灵做见证，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语言说话。那每个人都是，那没有理由那么做了。我说呢，有三个支派。那你瞧，那犹太人、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。我说外邦人，那如果你记得格尼流是一个百夫长，那管理一百多号的意大利人，那里有一些受过隔离的人，罗马人、意大利人并所有在那里的人，那不管是什么。那他说，那因为正如一开始所行的那样，我们怎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浸呢？那这些人像我们起初一样已经领受了圣灵。所以你瞧，事情必须和起初一样，个人听见他们用自己生来所用的方言说话。我说我承认， 那在圣经中有这么一次，那每个人都说方言，那你知道他当时非常的生气，他说哈利路亚，他现在你上道了。我说是的先生，那是在巴比伦，那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另一个人所说的话，那是在五旬节，他们全都理解每个人所说的话，那你想那是圣灵的浇灌。我说呢，在巴比伦他们都像现在的五旬节信徒所行的那样说出未知的方言，那没有人知道其他人说的话，一个叽里咕噜这么说，那一个叽里咕噜那么说，那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但那是巴比伦。但我说在五旬节那儿，个人听见他们生来所用的语言，就是他生来所用的方言。他说好吧，啊，我仍然相信荣耀归于神，我领受的哈利路亚，那是教会更加强大。我说现在等一等，我们现在不是在谈论那个，我们现在是在谈论圣经的教义，那我们在这里与圣经待在一起，行。那所以随着我们继续的交流，他说啊，好吧，那好吧，我相信他们都在启示之下说方言，他说我相信他们不是听到了翻方言，那我相信他们是有了启示，那用方言说话。我说我同意你的观点，那我们将结束关于这一点的辩论，行。那他们都有了启示，都说方言。我说那现在你看，那就像我们都聚集在杰弗逊维尔，我们都聚集在亚基马，五旬节开始了。那现在我要说，那你是瑞士人，你是德国人，你是法国人，那行，那我们都来到这里，你们每个都代表了一群人。那我说那我啊，伯特斯弟兄还有健弟兄坐在这里，那我们都是美国人，行，那你有一群的人，那你有一群人，你也有一群人，那因为他们就是那样的方式，他们是马代人、波斯人，那还有更多的人聚集在那里。那我说那现在我们都在这里，那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那充满了这里的房子，那这不包括你们外面的所有人，那我们在这里都被圣灵充满。我们来到外面，那首先那你们在座的都知道，那我是说英语的，那我首先要说英语，那行，但你却能用瑞士语来理解。他说哦，不不不不，那你是在用，我说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在告诉了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告诉了圣灵的降临，那我是在用瑞士语对你说话，那同时金是在用德语对你说话，那罗威是在用法语对你说话，行。他说那啊，现在你很接近了。我说非常接近吗？我圣经上就是这么说的，我们听见他们每一个都是我们生来所用的方言，行。他说那主持人，那我已经看见了，你知道到目前为止我的每一点都记在黑板上了，那所以我说那我们就在这里结束吧。那我说那时他们都在说话，能够互相理解，那一点我一开始就已经描述过了，那他们肯定会理解他们自己的语言，那只有巴比伦的时候他们不理解，而在五旬节他们理解了每一个人所说的话，那福音必须传遍全世界，从耶路撒冷开始，福音在当时震动了全世界，就是已知的那部分世界，那他必须以那样的方式出现，因为你看天下所有的国家都聚集在那里，那所有的宗教国家，那是五旬节，瞧他们震动了整个世界，从耶路撒冷开始去往全世界，所以他必须用语言来见证基督的复活，他就在那里传到全世界，那这些在场的传递者前来敬拜的人都会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，那从那之后过了几天，埃塞俄比亚人下了山，那你知道腓力下到了撒玛利亚，那个埃塞俄比亚那个太监正在回非洲的路上，圣灵在那次大会上呼召腓力，让他站在沙漠里，那太监在读以赛亚书，腓力说你读的是什么，太监说没有人教我怎能明白呢，先知所谈论的是谁，是他自己还是，那他已经去那里参加过五旬节的敬拜了，瞧，那所以腓力就在那里奉耶稣基督的名为的事情，他就欢欢喜喜的继续往埃塞俄比亚去，将信息带回了埃塞俄比亚，那他正是信息应该去到的地方。那现在辩论进行到了这里，那我说你瞧先生，甚至主持人已经在那里记了下来，那他们说出了每个人都理解的语言，没有一个字是模糊不清的，瞧，所以你那套五旬节的模式那已经被定罪了，瞧，因为你必须把你的五旬节的模式那放在巴比伦，你没办法把它放在使徒行传二章四节，瞧，因为他们听见个人用他们生来所用的方言说话，而在巴比伦没有人能够明白，所以你看你的五旬节 魔术回到了创世纪的巴比伦，已经不是这上面的五旬节了。那当我们再往前走一点，那因为他已经赐给了我们，那你看，那就在那里。所以无论你去了圣经的哪个地方，都必须像起初一样回来。那神是无限的，他不会改变。他说呢，他们那然后呢开始讲圣经的部分。他说呢，伯兰女士，现在你要承认从这里出来的这帮人并不像为了公会或进行会的信徒。那瞧，他开始说到我进行会的背景了。那他们已经领受并在启示下说话。我说是的，先生，我同意那点。那主持人们就给那点做了记号。我说我同意，那他们正在说的话是在启示下说的。那每次我讲到，我都是用同样的方式讲到，你不是吗？那你知道在启示下说英语，那问题解决了。我说每次我讲到或说预言说的都不是未知的方言。保罗说，若他们没有翻方言的，那就算不了什么，像一个蛮夷人，他起了造就人的作用等等。那所以他又推翻了他的论点。那他说呢，我说我同意这一切都是在启示之下的。那就像现在这样，那其中一些人现在，那就像我们，那些当时在加利利说话的人，对加利利人来说，他们是在启示之下，对吗？那这就像我们都是说英语的。他说他们没有一个加利利，我说那就是在加利利说这话的都是加利利人，有加利利人在那里听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就在加利利，那是本民族的语言。然后这人就出来，他使用他们民族的方言对他们说话。他是加利利人，就像我是说英语的人一样，用英语对住在英语国家讲英语的人说话。那但他没有得着这点。好吧，他说那可能是降在一个人身上，接着降在另一个人身上，那他们只是把他分开了，也许这个人那会走来对他们说一会儿话。我说在那群贫穷的加利利人之后，他们什么也没有听见。但是向他们讲述复活时，他没有启示。那我把那一点告诉他，那根本不给他一点立足之地。那我们就这样继续下去，直到我们把经文仔仔细细的梳理，就像这样串下去。那必须要回到那个原始起初的地方。所以你看，那不是有一种未知的方言说话，那是在启示下说话。那就像今早，如果我在这里，那在你们所有人中间领受了圣灵，我就会处在启示下。那在启示中告诉你们，圣灵的复活临到了我。那现在你看，方言不是圣灵。瞧，他说那么你不相信说方言吗？我说我当然相信了，我相信说方言。那依据圣经的记载，他在众恩赐中是最小的，因为他是最后面的一个恩赐。那一个人可以说方言，那首先他必须在他说方言之前拥有圣灵。那如果他没有，他就是个冒牌货。那众人所说的，你能说众人的方言并众天使的话语，却仍然没有圣灵。因为保罗说，那虽然我说，那我若能说众人的方言并众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了什么。我若能明白所有的知识并能准确的解释圣经，但没有这个喜，我就算不了什么。那我将财物供给穷人，又舍己身作为祭物叫人焚烧，拥有一山的信心，我也算不了什么。我甚至都还没有开始呢。瞧，那现在我有了这样全部的信心。我说此刻这个回答就像埃克里博士那时的一样，那你知道那位路德神学院的院长，那我告诉他，那你记得我们曾经的辩论，你知道那个，那你知道他告诉我那个巫婆会为病人祷告时病人痊愈，然后说神没办法医治，那你们听说过那个，只要记得那个。那我说当然记得。那有许多这样的人找到我们说，弟兄，我把医治抓在我手里边，我感觉到了吗？那他们并没有，但人们还是同样的会痊愈，因为医治是基于信心。而那个人认为他是以那种的方式接近神。我相信有许多人在他们从那里出来说方言的时候得到了圣灵。我相信的是圣灵，但这并不是他们得到圣灵的凭据，他们的生命会结出果子的。他们中的一些人从那里出来，那你们听过我的意象，我猜你们已经从我的磁带上听到了。那次我去米沙瓦卡的时候，那些人从那里出来，那里知道那个黑人男孩说，哦，他在这儿，他在这儿，那里知道了。那里记得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在那里说方言，另一个人在翻方言，我一生从未听过那种的东西。那现在如果我跟你讲，那你会阻止我的。那所以，那但这个家伙那在辩论中输了，那当然还有更多的内容。那但你明白我在那里边谈论的东西。那回到一开始的时候，那我们回到开始，一个弟兄说，这些人中有很多人都会说方言，自以为受过洗，但实际上他们没有，那他们还没有得到。那弟兄说，他们已经认罪，但是 他们还没有得到那枪。当真正的圣灵降临时，则是基督的生命住在人类的肉身上。那他们从没有说过耶稣在领受圣灵的时候说方言。那关于使徒约翰，他未出母腹，在他出生六个月前领受了圣灵，他怎么说方言呢？那弟兄说，那聋哑人怎么办呢？是，如果他们根本都不会说话，也听不见，他们如何说方言呢？那伊丽莎白还有玛利亚怎么办？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，在说预言而不是说方言。瞧，那所以他们站立不住。那不过我与他们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和堂委谈过，那聪明人那会承认这一点的。瞧，但他们那是，那他们说什么？那是教会的教义。你瞧，那是我们的。那你打算对他怎么办呢？那他们就是那个样子。那瞧，那如果他们现在试图改变这一点，他们就会被组织开除。那绝对是那样的。那我可以保持自由，我没有必要加入组织。我是一个生来自由的公民，享有发言权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那言论自由。那我是一个被安利的牧师，所以他们不能阻止我去到婚礼、葬礼、洗礼上，也不能够阻止我传福音。那只要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，我们就不必属于任何的组织。那所以现在，那么说呢，是在，那现在你们明白了吗？那你们完全确信了吗？一位弟兄说，那我们一直以来都确信。是的，那是啊，我认为那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好。